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以赛亚书的第 七讲啊。我们今天会从第十五章，第十五章讲到第十八章啊，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所以讲四章。好，你们读以赛亚书哈、你们读以赛亚书，你们觉得怎么样？会不会有些困难哈、其实读以赛亚书最大的困难是，以赛亚书很长，但它里面的内容很广。但我们也常常引用以赛亚书啊，但是引用来引用去就是那几章。那今天讲的这几章，可能你们很少看啊，也很少去用到它。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讲到这个，比如说第十五章一开始是讲到一个末世哈、那这个末世就是启示哈、我们讲到启示之前有提到说是神的一个意象，神在说话。那在新约讲到这个启示的时候，是讲到神在吹气啊。那我们也从那个上一次讲到那个巴比伦的末世、摩押的末世啊，如果大家注意看哈、然后十七章那边有大马色的末世，有吗？然后十八章、十九章这边也有讲到说埃及的末世啊，还有一个叫做腓力士的末世啊，腓力士人的末世，第十四章的第二十八节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末世所讲，在外邦的话，我们就讲说他讲的是一个重量哈，一个重担在他们的身上，是神对他们的启示。我们读先知书碰到的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形，就是会提到有些国家。那这些国家，我们讲以色列我们都熟悉了，犹大大家都熟悉，讲到摩押大家都对他不熟了哈、他的地名、他的人、他的王什么我们都搞不大清楚哈、那他谈到以东，谈到亚兰啊，那谈到腓力士，谈到这些国家，可是先知书好多都是提到他这些国家哈。那所以我们要读这个，要怎么读？还是就看过去了，跳过去看。我们讲到说，读经哈，查经有很多的方式哈。有一种方式就是说，你要归纳，或者说你有一个释经查经法啊，有固定的查经法。那查经法，有些人认为说，查经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作者要说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知道作者他的讲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知道这个时代的背景，你要知道他的文法，你要知道各方面的啊。可是如果你这些都知道之后，你再看，你会觉得很枯燥，对不对？你都知道了，而且很多事情其实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去考据了嘛。摩押，你看到摩押在历史上有没有提到摩押？我们读世界历史有没有读到摩押？不会提到摩押，因为不起眼的一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灭亡了以后，它的历史都不见了啊，我们只看到遗迹。那偶尔考古学对这个有兴趣的人去挖掘，哦，终于挖掘到一块摩押石碑，你才知道有关摩押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说你要就着他的一个事实去讲说，以赛亚他讲这个意思，比如说讲到摩押的末世，提了那么多事情，到底提的重点用意在哪里？难道只是在讲有关他的事情吗？那我们知道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哈，当我们知道这一点，就是说它既然记载在圣经上，一定有它的意义哈。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哈，我们要有一点，不要那么被绑住哈，你要有一点想象的空间啊。那当然想象也不能想象太天花乱坠啊。那以前人的讲到想象，或者说他说哎，这个解释圣经他用灵异解释啊，你们有听过灵异解经啊？我们可不可以灵异解经？可不可以灵异解经？灵恩派说可以嘛？哈、我们是灵恩派说没问题哈、可是如果你一般看一般的正统传统的神学院、正统的教会啊，他们认为说他们读圣经都是非常按着正义来解释这个圣经的。他说不能灵异解经啊？为什么不能灵异解经？那这个是圣经上有说不能灵异解经吗？没有哈、这是有一派人的讲法。可是问题是现在很多的神学院接受了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解释圣经一定要有一套的释经学，好，一定要科学的方式，你不可以随便乱讲，不可以凭空想象。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如果看到教会的历史的话啊，你会发现在早期初代教会啊，他们的这个思考的方式不像现在我们讲的说非常的紧密、非常的严谨啊。那其实我们现在所讲的释经学这个概念，其实是从教会历史上有提到有一个时期开始哈、人们呢开始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认为说你讲的一些事情要逻辑，你要条理分明，你不能说凭空想象没有根据，你讲的事情一定要有根据啊。但是问题是啊，我们读圣经这个东西，你有没有根据？有根据，就是说你忽然有个感动，有个灵光一闪， 哎，你好像知道这个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可是这个东西，这个是对有些人来讲的话，这个是捉摸不到，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啊。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样子不可以，所以就产生了一套我们讲的现在所谓的释经学啊。但释经学如果我们追溯的话，可以说这是在哲学思维的里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一个思维的方式。你知道亚里士多德学派哈，另外一个学派叫做柏拉图学派，所以这两种不同的学派，他们对于解释圣经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早初代教会其实他们所看重的哈，其实是比较多的灵异解经。所以如果你看初代教会的历史来讲的话啊，那些教父他们所写的东西，你会发现哇，他们这些都是太过灵异，都是灵异解经。那一直到六世纪之后开始，有一派学派起来了啊。那这一派这个学派，我们称为安提阿学派。之前的那个哈、啊、叫做亚历山大学派，那他们是比较是柏拉图的思想，比较是抽象的啊思维形上学的这个概念哈、啊。那可是亚里士多德学派起来之后呢，安提阿学派起来之后，他就有一套的思维模式哈、啊，就是你讲一些事情，你都要有根据，就像我们研究科学。你要可以测量，你要有它的根据啊，你要看得到摸得到的啊，你不能讲一些很抽象的概念，一个不切实际的，这样子就不行哈、啊。那可是这样的话，就在当时这个学派虽然是起来，可是并没有形成主流。什么时候开始形成主流？其实是在后期的时候。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他们也是受这个学派的影响，从多马斯·阿奎那斯开始哈，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讲基督教的也是一样，那基督教更是受到这个影响了哈。所以我们的思维模式一般来讲的话，就说你不可以灵异解经哈。但是我个人认为哈，你解释圣经一定要用圣灵来解经哈。如果你不用灵异解经的话，你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们看一下哈，在以赛亚书的第34章。所以你要看这些摩押，这个哈、啊，看这个亚兰，看以法莲，看什么哈、啊？如果你只是看当时他的这个历史，或者是他的一个时代的意义来讲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好看的哈、啊。你看以赛亚书的第34章的第16节哈、啊，34章第16节，他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啊，要查考，你要去 study， 对不对？”宣读，你要 proclaim 啊，神的话进来，它是灵，它是生命，它是有生命气息，它不是一个字句哈、啊。所以他说，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无一缺少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啊。所以我们有什么问题？圣经有没有答案？圣经有答案哈、啊。如果你越明白圣经，你就会越相信圣经真的是很有大能哈、啊。他说，无一没有伴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每一句话，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有一个跟它配对的，啊，它都有一个同伴，所以不可能有一句话是单独存在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经的每一个章节都跟它有关系。我这个章节也，我找不明白意思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个章节，你从另外一章节看到哈、啊。所以就像是玩拼图哈、啊，我们讲玩拼图对吗？拼图有，就像每一句就像一块拼图，你看这个拼图的时候，你只看这一块，你不知道它讲什么。可是你跟其他那个图拼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哎知道好像这边要讲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哈、啊，所以没有一个说是你拼了之后最后哎多了一块，多了一块，哎呀这个东西我找不到可以跟它拼的，那表示你拼错了对不对啊？所以你一定每一个经文都一定要跟它相对应的哈、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教义也是一样哈、啊，你不可能用一个经文来支持你的教义，你要有讲到说也有很多的经文来支持你的教义啊。像这个东方闪电，他们讲东方发出闪电来，他以这个就是发展出一个教派出来了哈，那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每一个经文都有可以跟它配对的。所以其实解释圣经，记得哈，解释圣经不是你去找考古，找考古东西也不错，历史东西也不错啊，或者文法这东西都可以给你帮助。但是呢，真正给我们能够开启亮光的话，就是圣经本身。所以最正确的解经方式应该是什么？以圣经来解圣经，以经解经啊。然后如果你在圣经上，这必须要圣灵的开启。如果没有圣灵开启，你圣经就是字句啊，字句是叫人死的啊。可是有圣灵的话啊，它变经义了，经义就叫你活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圣灵开启的话，就像以色列人在读圣经 法利赛人也在读圣经，而且他们说得不得了，可是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像是蒙着帕子，对，启示已经来了啊，但是你却心是刚硬的，所以你还是没有办法明白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是圣经的本身，你一定圣经自己本身可以解释圣经，然后呢再来是圣灵的开启，再来是什么？耶稣。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看到这几个方面哈，因为接下来他讲说哈，无一没有缺少，无一没有伴我，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哈，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啊。所以神的灵会把神的话聚集在一起啊，让你看到这个经文那个经文的时候，哎，你好像对这个意思你就跟有一个了解哈。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在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所以在讲到这个哈，需要圣灵哈，我们讲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哈，我们就有智慧，我们就看到有些很宝贵的东西哈。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哈，第一章的第十九节，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天发亮，成形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这才是好的，对吗？这边讲到我们有先知的预言啊，这个先知预言像什么呢？像是灯，对，就像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样啊，是个灯光而已。可是我们要的不只是灯光，我们要的是什么？那个真光，对不对？我们要看到天亮，天发亮。那天发亮，你看到晨星的时候，你就知道天快亮了，对不对？好，这才是好的。然后第一要紧，该知道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所以如果我们太过强调这个人的思维逻辑，好，一定要合乎逻辑，一定要合乎科学，一定要合乎什么什么的哈，这都是人的思维。那人的思维，你就没有办法知道神的事情哈。他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所以常看到啊，很多人在解经，解经到后来哈，你会觉得有时候你在读圣经，有时候很滋润，对不对？有时候在听到有人在讲解圣经，你也觉得很滋润，对不对？但有时候你看到有个人在讲解圣经，你觉得很枯燥。问题在哪里？有一个是从人意来的，你就会觉得你在讲什么，讲人的东西，可是我看不到神的成分啊。所以这些哈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那说出神的话来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就是有他的一个查经的原则哈。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哈，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三章十六节哈，这句话也很有名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意思就是哈，有时候就说，其实它的意思就是神吹的气息，哈，吹的气息，吹气哈。那就像是以西结他发预言哈，你要对这个发预言的时候，好像他就吹了一口气，这个骸骨就活过来了哈。因为神的话，神的灵就跟这个气，气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不管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哈。灵，如果你看到这个灵啊，希腊文叫 pneuma 啊，气，气息，风也叫做 pneuma 啊。那希伯来文也是哈，希伯来文叫 ruah 这个字就是灵，或者是气息，或者是神的风，都是这样子哈。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哈，教导人学义，都是有义的哈，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经文我们也很熟。另外一个，我们要看一个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三十九节哈。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你会觉得每个地方都有它的意思，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你不会觉得它很枯燥啊。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三十九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啊，我们在查考圣经，对不对？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然而你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的啊，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有永生，有一个生命，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个概念，圣经它其实就是给耶稣做见证。那耶稣他来，他就是把神显明出来，显明神的属性，他是慈爱、公义、良善，还有显明神的作为哈。那另外最后我们来看那个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哈，所以这些相关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读经最重要的哈，不在乎说你的知识有多少啊， 只在乎说你有没有被开启啊。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九章的第十节啊，最后面那边讲到，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我们如果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你会读经的时候会常有灵光一闪，灵光一闪啊，灵光一闪，你会发现哦，这当中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信息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第十五章开始啊，从今天看的第十五章一直到后面，这是我们很少引用的以赛亚书。为什么？因为这边有很多讲到国家哈，那这个国家我说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而且跟以色列也没有关系啊，对，那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东西呢？哈，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从这当中可以看到哈，神可能借着这些经文对我们说话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记得每一个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很宝贵的。那今天我们看的哈，我们把这个主题定在神他要惩治列邦。我们讲到有很多国家，今天会讲到几个国家，一个是摩押哈，而且讲得很长啊，十五、十六章一整这两章都在讲到摩押，然后接下来是讲大马色哈，那讲大马色就现在大马士革哈，就叙利亚的首都哈，大马色就是亚兰哈。如果我们看在历史上讲到亚兰，那另外除了讲这个，还讲到以法莲啊，十七章的第三节哈，以法莲。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第十八章，十八章讲到古时哈。古时，所以这些国家你们熟悉吗？似曾相似啊！古时就是现在的伊索比亚，就是埃及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这几个国家，那讲到神对他们的有一些话哈、啊，那大部分的话都是一些责备的话、惩治的话啊。所以我们讲到一个主题，就是神在惩治列邦。那所以这些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关系？也是有关系，他也是我们的兄弟，对不对？第一个我们了解哈，我们过去都是一个祖先，都是亚当的后代啊。那亚当洪水过后呢，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亚洲人，对不对？跟挪亚有没有关系？还比较亲一点哈，还是一个表兄弟的关系，对不对？那跟非洲人那边就比较远一点了啊。那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有几个哈，其实这个今天所看的末世是从这个第十四章二十八节开始哈，亚哈斯王崩的那年，所以你就知道亚哈斯王崩的那年，以赛亚就得了一些末世。开始是讲到腓力四，对不对？他说就有了以下的末世，所以这个时代是西西亚王接续要做王的时候了哈。所以那个时候大概这个北国以色列、亚兰这些国家都被亚述给灭掉了哈。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是西西家王的时代。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当时最强的国家是亚述，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当时的背景是说，亚述那时候国家是最强，可是巴比伦那时候还没有出现啊。那亚述已经把一些国家给灭掉了，把这个如果看历史上来讲的，把以色列灭了，把亚兰给灭了，然后把摩押、亚门、腓力斯这些都灭了，只剩下谁？就剩下犹大啊。那犹大在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就提到，西西家王啊第十四年的时候，亚述就上来攻击犹大，所以你看他把所有的国家都消灭了，犹大是不是在这当中强不强？算是很弱的国家，他都打不过以色列，打不过亚兰的啊。那想说这些强国都被灭掉了，你一定会被我灭掉嘛？他们已经是想是这个样子嘛？那结果呢？后来结果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了哈。我们看后来，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知道是亚述国已经非常强、非常强盛哈。那他也去攻击摩押哈，在历史上也提到哈，他有三次去攻击摩押，后来摩押也就是被毁了啊。所以这边有提到摩押，所以从这里我们看一下哈。好，那我们从讲义上我把这个给大家整理啊。所以有时候你们在读圣经、查经的时候，你们要有一些不要太拘泥于这个字句上，最好要有一些这个想象的空间，最好能够灵光一闪啊，把那个想象空间把它扩大，或者是神借着这东西会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开启啊。那我会从这当中看到说，虽然是列邦，我们在讲到列邦，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都是兄弟，我们都是同一个祖先啊。所以以赛亚他宣告神的拯救之后，接着他又得着末世啊，他宣告对列国的审判。从十三章我们看到巴比伦、亚述哈，然后十四章二十八节看到腓力斯， 然后15章看到摩押，16章看到摩押，17章看到亚兰啊，以法莲，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哈、啊。然后18章看到古时，接下来19章是埃及啊，所以一系列这个是对列国的末世哈、啊。那这些末世有的是即将要发生的预言啊，他讲的预言是说这个还没有发生，可是马上要发生。有的是讲到很遥远的未来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圣经它是活的啊。所以有时候看这东西，因为先知讲的话有时候好像猜谜一样啊。你们看有人跟你讲话有没有像打谜语一样？你们元宵节刚过了哈，你们猜对了几个谜语啊？那读先知书哇，怎么都是谜语啊？你这个讲的到底是什么？现在呢？过去、未来还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您第一个你要先搞清楚啊啊！所以他讲到的有很多哈，我们就不要一下子就有个就结论哈、啊，你要把心放宽。他可能是讲的过去的，可能讲到现在。讲到未来也有可能也讲到末世的哈，那我们看这些就事实而言哈，我们看好像这些东西跟我们现今的信仰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东西？那其实有没有关系？那就看神怎么开启你了哈。所以我们要看从属灵的意义来讲，我们看这里面有隐含的神的真理，即使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学习啊，属灵的原则可以学习啊，你可以学习到神的做事的法则啊，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用意嘛啊，神为什么这个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把故事这个说出来了。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讲到说哈、啊，这个以色列人的事情为什么出埃及，然后进到旷野，然后他们在那边倒闭，这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说这个就是对你们怎么样，给你们的一个镜子作为鉴戒啊！你们读了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提醒我们啊，神他的一个公义的法则，他的属性，他的做事的方式啊，你去写明啊，他神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啊，然后他也是慈爱的，但是他也会惩治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话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啊，那。他是延续第14章28节，从这个亚哈斯崩的那一年哈，他讲到非利士、摩押、亚兰、以法莲，一直到古时哈，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一系列这样子看下去哈，这几个国家。好了，那我们现在讲到摩押哈，那你想到摩押的话哈，摩押在以色列的邻国当中算是比较有名哈，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到摩押会联想到很多东西哈，所以你们圣经尽量读，读了之后就放在里面。放在里面，比如说你现在读到摩押，我就问你们说，你们一读到摩押，你们想到什么？啊，罗德的后代，还想到什么？路德啊，路德，哎，这个算起来，哎，大卫也是这个摩押人，摩押的后代，还有谁？还有什么？大概就这些了。那其实如果看到民数记啊，以色列人进旷野的时候，还有一个哈巴兰，记不记得一个叔叔叫巴兰哈？巴兰是谁请找来的？是摩押的王，有一个叫巴勒的去找这个人哈，来咒诅以色列。还有一个讲到说以色列人跟米甸的女子哈，在那边这个行淫。那在有些地方讲到摩押的女子啊，行淫呢，不是后来亚伦的他的孙子吗？贝尼哈就拿个枪把他给刺透了，本来有瘟疫在那边发生吗？啊，所以你从这几方面你可以联想到这个哈、啊，因为不然的话，这个摩押一点意义都没有哈、啊。你如果不联想到这个的话，你摩押就是摩押，讲到这个什么地名一夜之间归于无有，什么基尔什么底本什么这个名字没有意义。但是如果你想到这些哈、啊，就是说摩押过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就是你如果讲到摩押的话，你代表什么意思啊？第一个，我们从摩押看到罗德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你看到罗德，你会联想到什么？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索多玛俄摩拉说他被救了。还有呢？他是个义人哈、啊，在彼得后书提到他是义人啊，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联想到啊，原来他讲到摩押的时候就跟这个有点关系了哈、啊。虽然是义人，可是呢，这个义人义的好不好？这叫为什么不好？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啊。他是这个快要灭亡的时候是被救了哈、啊，被救了之后，他本来是跟亚伯拉罕分家嘛，分家之后他选哪一个？哇，这个约旦河全平原啊，选了之后呢，这个然后他就渐渐挪移帐篷，挪移到哪里去？靠近索多玛、俄摩拉哈、啊。如果我们看在创世纪13章就提到， 他跟亚伯拉罕分家之后呢，怎么样？然后，但是本来是跟随亚伯拉罕，后来没有跟随亚伯拉罕，你一个人到最后呢，我一个人好孤单。他跑到哪里？跟谁靠近？跟索多玛、厄摩拉。他就渐渐挪移帐篷，挪移到那里。当神要毁灭索多玛、厄摩拉的时候啊，再说啊，为了亚伯拉罕缘故啊，才把他救出来，眷顾罗德啊。所以他是个义人，可是呢，他却是什么？有没有产业？他就产业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圣经上有没有讲到仅仅得救的义人？啊，所以圣经上有提到仅仅有一种义人叫仅仅得救，也讲到有一个哈，你虽然是得救了，但是却像是从火里经过的，有吗？所以你看到罗德的时候，你看到哎，圣经上新约在讲的这个，就是在讲到罗德。那在讲罗德的时候，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有不可能，我有没有可能像罗德一样？啊，我也有可能，因为我也是义人呐、啊，对不对？但是我如果不小心，我挪移我的帐篷，你们最近帐篷挪到哪里去了？有没有继续看着亚伯拉罕，或者是跟他啊继续保持联系？还是说你跑到索多玛、厄摩拉？索多玛、厄摩拉所指的是什么？索多玛、厄摩拉，我们看就想到是一个世界啊啊，那个世界好还是不好？啊，是个罪恶的世界啊。那有人讲三藩市就像是索多玛、厄摩拉，对不对？啊，就像是那种啊啊，性开放泛滥的那种。
好像世界，
好像世界哈、啊。可是圣经上有讲到说，世界如果我们爱世界怎么样？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对不对？我们看就我们读经就是这样去联想啊，这样去联想，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与世俗为友的话呢，就是与神为敌，对，与神为敌。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像摩押，你不要想说他是一个列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神也借着摩押在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过去曾经跟随神，跟着亚伯拉罕一起的，对不对？我们都认识神的，哎，然后也得到这个产业，但是我们却渐渐我们的心向着这个世界哈、啊，与世俗为友，那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这样子哈、啊，你的产业就被烧掉了啊。摩押的情景也是一样啊，不像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去看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有很多国家嘛，亚兰啊、摩押、亚门、以东啊、腓力斯那些都有。可是现在这些民族都已经不存在了，他们都已经国家灭亡了，这个民族都不见了。并不是说这个民族不在了，可能在，可是他融入到别人的这个国家里面去了，已经没有他的民族的认同了啊。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还在不在？还在。为什么？因为神给他们的应许，这个应许之地是你们的。所以虽然他们亡国了两千年，智慧他们还是回来。所以这个产业是一个，我们讲到这是神给我们的，那在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可是这些摩押或者亚门这些人，他们有没有产业？神有没有给他们产业？其实也有，对不对？后来神怜悯他们，给他们产业。可是最后呢，他们被掳的时候，神没有应许他们会回归哈。但是神的百姓就不一样哈，神因为百姓是跟神立过约的，所以当他们虽然被掳到外邦了，可是神应许他们将来还要回来，只要你们悔改。所以他们后来又回来了啊。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就是讲到摩押，讲到这个亚兰，讲到这些，跟我们有关系，也是关系哈。我们的表兄弟啊，跟我们的亲戚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摩押，然后他里面所讲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把跟摩押有相关的事情，你能够想到的，你就可以在这当中可以看哈、啊，说不定神会借着这个对我们说话啊。好，我们看这个讲义哈、啊，这个摩押的末世哈、啊，摩押是以色列东边的邻国，他从大卫时代开始一直没有给以色列人真正的威胁啊。它是个小国家，不像腓力斯哈、亚兰常常会入侵到这里哈。那历史对摩押的记载也是很有限，然而此处却用相当的篇幅哈来提到神对摩押的审判啊，两章的哈，这么多哈。摩押是何许人？怎么那么重要？其实它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啊。那旧约也有很多先知书，如果你看其他的先知书啊、哦，发现也提到摩押也特别多哈、哦，不只是以赛亚书哈、哦，你看到耶利米书49章、48章那边有提到哈、哦，以西结书、阿摩斯书、西番雅书都提到哈、哦。那以赛亚他提到摩押的末世，他显明神的审判，他也显明神的怜悯哈、啊。你看到摩押好像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时候，可是神有没有怜悯摩押呢？神也有怜悯摩押哈、啊。他最后有讲到说哈、啊，神要对他还哭泣哈、啊。你看在第五节，我的心为摩押悲哀，有没有啊？然后。他们逃走的时候，哈，第16章，你们将羊羔奉给那掌权的， 啊，然后送到锡安城，摩押的居民在亚嫩渡口必向飞渡的鸟啊如何如何啊，然后他向这个求啊，然后第五节啊，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实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啊。讲到当他们困苦流离的时候，哎，他竟然会提到有一个大卫的能够秉公行义的啊。然后摩押有没有问题？摩押很有问题啊，他是骄傲的，他狂傲如何如何的啊，他说夸大的话啊，但最终呢他是要很悲哀啊。那这个所以最后审判会临到摩押啊，所以神也怜悯摩押，神也替摩押哀哭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有一个属性在这里。其实我们在讲到说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世人哈，我们觉得说哇这个不信神的那一定是坏人异教徒哈，不是哈，对神来讲的话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所爱的啊。所以这我们可能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一节就提到说摩押他被荒废哈。那另外一个哈，这个摩押他是罗达的后裔，刚才我们讲哈，他离开亚伯拉罕之后他渐渐挪移到索多玛俄摩拉啊，那他也是异人，神在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他就先搭救罗德，但是他只是仅仅得救，他的产业却被火焚烧，最后是一无所有的啊。所以他一夜之间，这边讲一夜之间摩押的雅尔成为皇粮啊。所以这边讲到雅尔跟到基尔啊，他其实是神所给他的啊。那在历史上有提到他跟其他的邻邦一样，他受到亚述的侵袭啊，攻击不只是一次啊，三次攻击到这个摩押，那这个是历史上的记录啊，那我们只是当参考。在西元前715年哈，711年、701年，这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哈。我们要记得一个时代哈，就是西元前的722年，北国它已经灭亡了哈。那它是在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的时候哈。摩押从那时候开始，他这个国家就一夜之间他就翻转过来，从此哈、啊、他一直受攻击，攻击到他后来灭亡为止啊。那他最后是变为荒废啊。我们读到的雅尔跟基尔，他是摩押的城啊，在生命经里面有提到。可是神会将这个地方都成为荒废啊。那我们可以追溯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摩押的王巴勒啊，他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啊。你要不要咒诅以色列人？啊，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咒诅他的就必我神就必咒诅他哈、啊，祝福他的神就要祝福他哈、啊。所以为什么摩押用的篇幅那么大哈、啊？所以他做了那个事情，神都一直记得。啊、你要咒诅以色列吧啊！最后的结果是谁被咒诅？摩押自己被咒诅哈、啊。那所以我看到摩押后来临咒诅就临到他，在民数记24章有提到哈、啊，神要打破摩押的四个角哈、啊。那其实咒诅的事情记得哈、啊，咒诅的事情只有神可以做的啊。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好厉害啊，我可以做法要咒诅别人啊。魔鬼撒旦会不会咒诅人？如果不是神允许，怎么样，他都不能做什么。像巴兰不是要咒诅以色列吗？所以，可是他讲了一句话：耶和华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呢？对不对啊？所以你说这个讲说，哎呀，魔鬼在咒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害怕？不要害怕，为什么不要害怕？因为只有神可以咒诅，哎，所以断没有法术可以害以色列嘛？不是他们有讲到哈、哦，这个巴兰的预言里面有提到哈、哦，那个你说撒旦要咒诅人啊、哦，那你就提醒撒旦一下哈、哦，还不知道谁咒诅谁啊，对不对？亚当犯罪之后呢，第一个受咒诅的是谁？蛇就受咒诅啊！你因为做了这个事，你就必受咒诅，你必用肚子行走，对不对？你必终身吃土，在创世纪3章14节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了解说，咒诅的事情是神做的。摩押过去曾经咒诅过以色列，所以后来神他给摩押的咒诅就说你会完全的毁灭啊，是一无所有。那这边有提到哀声哈、啊，哭声，讲到第二节，他们上巴伊上底本往高处去哭泣哈。啊，但这些地名我们要去研究也可以，你不去研究也没关系哈。其实之前哈，我们看《生命记》《民数记》都有提到这些地名哈。但是我们了解的是他们在哀哭，我们看到哀哭这个事情哈，还有个人头上光秃哈，个人头上光秃是可以说是外邦人异教他们表达痛苦的时候的一种表示哈。中国人就不是这个样子啊，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是如果你的亲人死的话，你要留法哈。你就不可以把它剃头哈，你就留胡须， 啊，这些东西。可是如果在少数民族，你看在云南、贵州很多少数民族啊，如果亲人死了的话，他们要做什么事？就把头剃掉啊，就把头剃掉。所以你看到一个人把头剃掉，小孩子为什么这个样子？哎，可能他家人有人走了哈、啊。那所以头上光秃，然后胡须剃尽，然后他们在街市上腰束麻布，对不对？麻布，我们就是把衣服撕裂，或者说我们披麻蒙灰，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哈、啊？犹太人他们会做这个事情，中国人也会做这个事情哈、啊。他们在房顶上和宽窟处哈、啊，巨个哀嚎，眼泪汪汪。讲到西斯本啊，还有啊。以利亚利哈，这个悲哀传到雅杂，所以这些是个地名啊，你们这样看过去就可以了啊。你知道这是神给摩押的，有一些地名哈、啊、是在约旦河东岸，过去其实不是摩押的地，是以色列人的地，属于流便支派的，只是因为摩押是跟以色列在那边啊临接的啊，所以后来他们曾经入侵，把这些城市给夺去了啊，所以表示说这个哭声是传遍全地哈、啊。所以这个是在讲到说哈，这个最后他们所遭遇的一个情景，就是说他们遭遇审判啊，亚述来攻击他们，让他们所有的都没有了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哀声的话，我们也再回顾一下他们过去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第一个是讲到以色列人跟摩押的女子曾经行淫哈、啊，那在属灵上我们可以这样的解释，是说你是与世界为友啊，罗德对不对？他不是亲近这个索多玛啊，与世界联合的，然后吃祭偶像之物的啊，在启示录有提到说，你们服从巴兰的教训啊，吃那祭偶像之物行了奸淫的事情，这个就是跟世界联合。世界认为说奸淫没什么啊，吃祭偶像的没什么，可是在神的眼中，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啊。所以在各城有这些哭声啊，那这些哭声，我们看在历史上来讲说，这些城市有的是属于摩押的，有的是被摩押占领的以色列人的那个城哈。那在列王记那边有提到有相关的事情哈，那这个他们在那边痛哭的哈，我们再讲到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如果那个将来哈，如果你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应该要进到神的国，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你被关在外面，你就哀哭切齿哈。我们读到以东的时候，记不记得哈？我们读到以东的情景，他就是在外面哀哭切齿。其实摩押也是一样哈。如果你成为一个神的子民，属神的人，曾经跟随过神的，可是最终呢，你却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产业，最终你也是在那边哭泣啊。那我们也在想到哈，神也会怜悯摩押哈。你看在第五节，我的心为摩押悲哀哈，因为他们这些遭遇哈。摩押虽然他是被神咒诅，他跟神的应许是没有份啊，可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女子叫做路德，对，她是摩押的女子，她渴慕以色列的神，她最后得到了恩典，她成为大卫的大祖母啊，曾祖母啊，那她也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也被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啊，然后发现她可以跟神的诸约跟应许有份。所以你看到摩押的时候，不要说他们全部死光光，对不对？我们看神会不会保留啊？神会保留啊。以色列人，神曾经对以色列人讲这些话，对不对？我们看在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以赛亚神不是在责备以色列人吗？哈，你看在第一章的第九节，有时候我们被灭绝，可是最后呢，如果全部都灭绝光的话，那就完蛋了啊，你就没有留种了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物种绝迹，为什么绝迹？因为它没有保留。可是神哈，神有时候在哎，这些本来原来很多的一些，现在剩的很少，可是只要保留一个两个，它可以繁衍。以前在美国哈，美国有个叫 buffalo， 你们知道 buffalo？ 好 ，bison， 就是那个我们讲水牛，把它讲到那个牛，跟我们一般牛不一样。你们吃过那个 buffalo 的肉？以前刚开始哈、啊，他们西部拓荒的时候，他们看哇，满山遍野都是这个牛哈、啊。你们有没有看过《与狼共舞》那部影片啊？如果看过那部影片，你就看到哇，那个很震撼哈、啊。他们一迁徙的时候，那个砰砰砰砰，就像地震一样。那在当时，到处都是这个，因为那个草原嘛，这么草原草根本就吃不完，所以他们拼命繁殖，到处都是这个牛。所以西方那个白人来的时候，怎么样？看到这个牛怎么样？砰！哇，这个我们练习开枪吧，砰就打。 打了之后，印第安人怎么样？我们打这个牛是干嘛？要吃的嘛，对不对？啊，吃也吃不完，有限嘛，吃完了就不打了嘛，对不对？可是这个西方人怎么样？变成打牛当作是一个娱乐了。好，所以当那个太平洋铁路一开的时候，他们铁路就经过那些很多人就哦，旁边都是牛，他们在车子那边经过的地方就开枪，棒棒棒棒，所以牛就死在那边。好，那以为说这么多打不完嘛，可是到后来发现怎么？快要绝种了，越来越少了，只剩下几千头了。到后来不行，美国就立法把它成为保护哦，然后开始繁殖啊。经过了好几十年之后，一百年之后，现在呢，现在也太多了。现在以前是它是保护的，现在呢，你可以把它拿来卖哈、啊，当肉类哈、啊，当一般的牛一样哈、啊。所以它神会保护，所以这边有讲哈、啊，第一章的第九节哈、啊，以赛亚书，因为以色列人他犯罪，神要审判他们。就好像是神让这个国家灭亡，可是呢，神应许说我要保留你们的余种，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哈、啊，叫做余民啊。你们有听过余民？啊，圣经上讲到很多的余民、余剩的百姓哈、啊。他说第九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哈、啊。索多玛、俄摩拉有没有种留下来？这个种比较坏啊，所以就完全的灭绝啊。所以神叫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也跟他们讲，迦南人怎么样，你不可留，好，全部把他杀掉。如果你留他，反而这个东西就成为你的网罗了啊。可是有些神会怜悯，摩押他神就怜悯啊，像路德就是这样子的。还有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进迦南，记不记得有个妓女叫拉合的，什么？哎，他不是应该灭亡吗？可是后来怎么样？他耍一点诡计或是怎么样的哈，那他就存留下来。还有一个叫基变的，对不对？我们这些人是不好人，妓女又说谎啊，这种人神还会留他吗？神有没有留他？神也留他哈。基变不是也是做一些耍诡诈嘛？对，可是神的恩典怜悯，你只要跟神呼求的话，神会不会怜悯你？会怜悯，这是一个神的原则哈。所以我们也是不大好，对不对？但是没关系。你要知道这一件事情，就是神他的心很软，你只要什么跟他哭一下，跟他求怜悯啊，神一定会怜悯你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摩亚他是会败亡，最后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知道神有一个原则，他不喜悦恶人死亡。以西结书哈33章里面提到，神喜悦恶人转离他们的道而存活哈、啊。所以在审判的时候，神他会为摩亚悲哀，就好像是啊，他眷顾罗德一样，让余剩的人有机会悔改。记得哈、啊，只要我们有机会，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哈、啊，有悔改的机会，神一定会给我们机会，就像摩押一样哈、啊。那他们被掳的情景是谁走谁哭哈、啊？我们看到摩押的情景这样子，其实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哈、啊。那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个经文在讲到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因为拉结哭他的儿女，对不对？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这个经文是引用什么？引用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在讲拉玛听到嚎啕大哭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呢？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拉玛他们要经过拉玛那边嚎啕大哭啊，所以你就是在描述以色列人被掳的情形，大家都非常伤心难过，我们要离开这个家，我们前途茫茫，生死未卜啊。那摩押的情形也是一样，他们也在随走随哭，其实也在预表我们啊，我们的百姓，神的百姓，最后如果是犯罪离开神，也是会像他们一样啊，我们也是一样啊，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神眷顾的日子，我们不去想顾念到神的事情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可能也是被掳的情形啊。那这个灾难哈、啊、也是一样哈、啊，这个最后的灾难。好，我还要加增他们的灾难，还要再叫狮子啊追上摩押逃脱的人，哈、啊，和那地上所余剩的人。哇，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哇，灾祸一直不断的啊。其实只要神保守，再大的灾难怎么样，都会安全啊。但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的审判还没有停啊。神也讲过了一句话哈、啊，对以色列讲说，神的手仍伸不缩，有没有？当审判来的时候，为什么神来了为什么不停手呢？因为神的审判还没有到头哈。但是最终神会不会停止他的审判？会哈，最终他会眷顾哈。那余剩的百姓，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一定会得着啊。所以从这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啊。 那我们再来看十六章哈，十六章这边讲到有一点历史的典故哈，他说你们要将羊羔送给那哈那地掌权的，从希拉旷野送到锡安城，锡安城是在哪里啊？锡安城就是耶路撒冷哈，送到耶路撒冷哈，意思是什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哈，他们在判断这个经文所讲的意思就是摩押不是逃难吗？现在很多难民嘛，对不对？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有很多难民，对不对？啊，过去也有难民。1970年代的时候，在中南半岛有很多越南呐、柬埔寨那边很多的难民，所以这些是摩押的难民。那摩押难民他们要找一个地方可以安身的地方。亚述从东边攻打他们，他们就往西边跑。跑的时候他们跑哪里去？现在存留的国家只剩下犹大嘛，其他国家都被灭了，所以他就跑到犹大来送羊羔。送羊羔有他的一个意义啊，送羊羔的意义代表说，哎，我愿意臣服于你啊。在亚哈王的时代就讲到摩押他曾经向他送羊羔哈、所以这个情形就讲到说啊，他向犹大求救。那向犹大求救，其实他的意思有个属灵的含义。犹大是谁的宝座？在那边设立的大卫的宝座嘛，神的宝座。那大卫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啊，所以其实就讲到说哈，摩押在困难的情况之下向神呼求，向弥赛亚呼求，他一定会得着帮助哈。所以这边讲说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神一定会看顾，会保守他们哈。所以我们看最后也是一样，神也保守那个犹大国家，让这个犹大国家就是没有灭亡，反而让这个亚述哈，他就撤兵。所以撤兵之后哈，这些被他们灭掉这些国家，那些难民可能就得到喘息哈，所以后来就继续存留下来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在这个讲义上哈，摩押我们知道他是位于约旦河东哈，他亚述人入侵摩押的时候，许多的难民他都逃到旷野，那时候逃到旷野就是逃到往犹大这边跑了哈，以色列这边，当时残存的国家只剩下犹大了哈。所以以赛亚他得到默示，他叫摩押你要降杯啊，向犹大去求救，好让他们可以安身。那这个也表示弥赛亚他降临的时候，凡求告他名的啊，就一定是会得救，不管你是外国人、外邦人还是神的子民，对不对？你看像这个拉合，对不对？他是外邦人，他是该死的，可是他只要向神呼求，哎，他就得救了。该隐，我们讲该隐是不是该死的？对，但是哎，他说神啊，你给我的惩罚太重了啊、哦，神就怎么样，心软了啊、我们觉得神怎么好奇怪，怎么对这些坏人哈、心也这么软啊？他是一视同仁哈、只要我们降杯的时候，他会怜悯我们啊。所以我们如果求告他的名，啊，我们就会得救；我们如果跟神和好，我们就免于灭亡哈。所以为什么弥赛亚来的时候哈，很多人抵挡他？诗篇第二篇那边就提到，你要跟嘴亲，跟子哈亲嘴哈，以嘴跟亲子，免得他发怒啊，你们就灭亡了。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只要我们的心降卑，不要骄傲哈。你看第六节讲，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极其骄傲，如何如何的哈。可是最后呢，他们要哀嚎哈。所以你骄傲的没有关系，神会量环境，到最后你一点都骄傲不起来啊。最近有一个年轻人啊，哇，他的服侍得很不错，然后他工作也工作得很好，做到一个经理，职位很好，工作都很顺利哈。那结果呢？忽然之间跌到一个通知，他被 lay off 了，哇，整个人崩溃了，整个人崩溃。他说啊，这个事情怎么临到我？可是后来他体会到一件事情，体会到什么？他因为他觉得说他都很顺利，他不知不觉他就骄傲起来了，啊，隐藏的骄傲。那现在呢？哇，有一点很没面子那种啊。啊，那种不好的感觉是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没法骄傲了，但这是一件好事哈、他觉得哇，为什么是我？他表现其实表现得很好啊、那有表现很差的竟然被留下来，他一直很不平啊。然后后来也安慰他说，你可能比较年轻嘛，人家年纪比较大了，人家在怜悯啊。但是神做这个事情，既然是出于神，一定有神的美意啊。那神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在操练我们，在炼净我们，让我们哈、可能知道你就是那么骄傲的，就让你挫一点挫折啊。说挫折好不好？其实是件好事情啊。在失败当中，我们学到的很多功课是一般时候学不到的啊。你在年轻的时候失败还好，你不要等到了40-50岁你再失败，那个时候就完蛋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哈、骄傲没关系，神会处理，但是最后呢，让他去哭啊。男儿有泪不轻弹，你会知道为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说穿了就骄傲嘛，哭了就没面子嘛。记不得吴国牧师跟我们讲说，他很喜欢哭啊， 对不对？哇、哦，动不动就哭啊，对不对？那哭的时候，他觉得，哎呀，我这么大男人怎么哭啊？哈、啊，神啊，是不是我不够成熟啊？所以他说，主啊，我要做一个成熟的人，我不要这样的那么爱哭啊，因为他一被神感动，他就哭啊。结果神回答他，神怎么回答他？你不要再跟我求这个了，我让你可以哭，这是我给你的恩典啊，这是一个恩赐啊，男人能够哭啊，这是我们的心软，柔和谦卑，柔和谦卑，温柔是不是神给的恩赐啊？恩赐嘛，这个都是恩赐。但如果你心里刚硬，你骄傲的时候，哇，你就不会想哭啊。所以他在哭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他跟神呼求哈、啊，神给他的这个恩典哈、啊。所以摩押人在苦难中向神呼求，神就应许使邪恶的事情止息哈、啊，将有宝座设立在大卫的帐幕。这个就是讲到弥赛亚哈、啊。那神他应许会拯救，但是他仍然要凭公义审判，最后还是神还是要审判他，对不对？神要不要审判我们？还是要审判我们啊！但是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啊。那这边讲到献上羊羔啊，这个献上羊羔在亚哈的时代，在列王记下那边提到，摩押曾经臣服以色列，向他们献羊哈、啊，所以现在也是一样，向犹大啊称臣，并且求救。那求告的一定会得救啊。那最后的结果，他就可以成为神的隐，神会在隐秘处去帮助他们啊，让他藏在那里面啊。然后这讲到说，必有一个公义的主，他是啊按着公义来审判。摩押的百姓来到锡安来寻求帮助哈、啊，在当时我们知道是犹大的西西家做王的时候，那他是一个公义的王，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从西西家的身上可以看到，他就是代表弥赛亚哈、啊，他以慈爱掌权，以公义施行审判，所以有慈爱的宝座哈、啊。如果我们看慈爱的话哈、啊，讲到。弥赛亚来，他是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因着神的爱，哈，神爱世人，对不对？然后呢，他甘心为人舍命，啊，他是没有罪的，可是为我们成为罪了，哈。那但是我们看大卫也是这个样子，他犯了杀人跟奸淫的事情啊。他在诗篇五十一篇的祷告，他就说：“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啊，凭着你那个慈爱。”来怜悯我啊，怜恤我，你可以向神呼求慈爱啊。所以其实犯罪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可怕的事情是我们不肯在他面前承认我们犯罪了啊。所以我们人一定免不了会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啊，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啊，再大的罪只要向神呼求，他就会向我们施怜悯施慈爱啊。但是他也是会行公义的审判啊。那我们知道神将审判的权柄交给弥赛亚，交给耶稣啊，那他的判断都是公平的啊，他是真理，所以他把话说出来了啊。可是如果你不信他，你不接受他的话，怎么样？罪就已经定了啊。所以他说，在末世的时候，我要审判这个世界，可是我其实不想审判，对不对？我们都是好人，对不对？我们喜欢做黑脸还是做白脸啊？白脸，对不对？哎，叫你来审判，来判这个人判几年？哇，你判不下去啊！耶稣那么慈爱的人，你叫他做法官，对不对？你叫他去把这个人判死刑，结果耶稣怎么说？我不审判，我不审判他罢工是不是？我们看那个经文哈，在约翰福音哈，可是他又不能不审判，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啊，他说。第四十七节啊，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啊。我本来不是要审判世界，哎，他不是要来审判世界的吗？这边也讲着他不是要来审判，哎，他有两个身份，有个身份叫拯救啊。我不定人的罪，我要因他们得救。他一方面要拯救世界，可是末世的时候，他要站在审判的宝座啊。可是他这边讲，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啊。耶稣说不是我是谁，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我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啊。所以后来虽然他有爱心，很有爱心，他舍不得判我们的罪，可是问题是神的命令说这个人还是要被判罪，那他怎么样？他必须要顺服啊，为了顺服天父的缘故会这样做啊。您觉得说一个犹太教或者讲基督教应该是讲有爱心嘛，对不对？那有爱心，但是有人就抓住我们这个爱心的一个弱点了、啊。哎，你不是讲爱心？有人问说，这个布希不是基督徒吗？ 他怎么去打伊拉克，哇，杀了好多的人呢、啊？啊，你们基督徒都这样的，那你要怎么回答？我说，该杀的归该杀吧，上帝的归上帝吧。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到说，啊、哦，你是一个基督徒总统，我们现在总统是不是基督徒？川普基督徒，可是他有没有基督徒的样子？这个以色列刚开始的时候啊，你知道以色列立国的时候，他跟巴勒斯坦这一次合在一起嘛？这个国土本身就是以色列做了很多的妥协，好吧，这个巴勒斯坦就是你了哈。他接受了联合国的条款，可是他们不接受，不接受的结果是阿拉伯国家来攻击以色列，而且就是要把以色列置于死地。开始以色列人怎么样？开始他们政策就说要对这些人好一点嘛，对不对？虽然占据他们的土地，就是对他们好一点。可对他们好一点有没有好处呢？不见得有好处啊。后来他们的政策改了，改到后来我们知道说现在以色列的政策是什么？如果你打我一拳怎么样？我也打你一拳啊，就是以牙还牙嘛，对不对？只要有一个炮弹过来，我们怎么样？我们炮弹就打过去。你杀了我一个人，我要杀你一个人，这样子啊。那这个东西是这政策是怎么转弯的？是在1972年的时候，他们的总理叫梅尔夫人哈，梅尔夫人她是个女的，对，我们如果年纪大一点，你就会知道这么一回事。1972年有一个事件，慕尼黑奥运会，这个黑色九月，对，巴勒斯坦一个解放组织的，他们干的事情，把以色列的那些哈他们的运动员还有他们的一些教练什么杀掉了，杀了十几个吧。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哇，这个对，那以色列做怎么反应？从那时候，梅尔夫人讲说，我以前对你们啊、哦、用爱心、用包容帮助你们啊、哦，但是呢，我如果不先把这个法律这个东西哈、哦，如果你做了坏事，你一定要受当得的报应跟惩罚。如果你这个法治的这东西没有被建立起来的话，那些爱心都是空口空谈的哈、哦。所以他就讲说这些哈。哦杀害这些凶手，我们要把他绳之以法啊！结果他们花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真的是去追踪那些凶手啊！有一部电影啊，就是 Steven Spielberg 他们拍的这部片子，就描述，就说这个事件之后呢，以色列情报单位去追踪这些人逃掉了，好像不见了，但是情报人一直去收集资料，到底是谁指使的啊？结果就把那些人全部找到了，找到之后就派他们去执行。抓不回来的就当地要就执法啊，砰砰砰，所以他们就暗杀这些人，所以把他们的杀掉哈，还有把他们跟他们有关的这些都杀掉，所以以后以色列人他们的采取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是这些穆斯林做了一些恐怖的攻击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人，我都要报复回去。所以他们有一个精神领袖哈，也是一样哈，曾经下了一个命令去把人家杀害，结果呢？以色列要不要去杀这个精神领袖？因为杀的话会引起这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个谴责嘛。但以色列不管，就是把他干掉。好，那如果是一个这个自杀炸弹客，如果被发现了，那你 recruit 这个自杀炸弹客的人，也要被执行枪决，还有下线、上线、下线跟他有关系的人都要被抓起来。所以这个他们知道，你要做这个事情是你要付很大的代价哈。所以这个他们有些穆斯林哈，他们不敢在以色列境内去做这个事情，就到黎巴嫩那边发射火箭，砰砰砰！哎，我在黎巴嫩，你打不到我、啊，对不对？结果呢，以色列人怎么样？入侵黎巴嫩，砰砰砰，挨家挨户就把那个地方给整了，就造成更大的很多的难民的问题。虽然受到很多的谴责，但是至少让他们知道你不可以这样子做。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以牙还牙，我们才讲到常常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一个旧约的律法，但这个旧约的律法呢，它是一个在法庭上执行的，不是说你打了我一颗牙齿，我靠我的力量打你的牙，那就是我在动用私刑了。你要去告诉法庭，让法庭替你来做主，然后判了之后把这个人牙齿也打掉一个，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意思说。这些以色列人不是说因为这个人，哎，我的亲戚被杀了，所以我要去杀这个人，不是，我要告诉政府，我告诉法庭，让法庭来去执行。所以也是一样哈，再讲到这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执法的机关，它有爱心是这样子哈。像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要包容爱你的仇敌，那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但是你不是说哎国家也要去爱仇敌，不是，因为国家它是一个机器，它是一个执法，就像一个法庭一样。 你法庭的时候，如果法庭你没有一个执法的一个概念的话，哦，那别人说什么那我就做什么，那这样不行啊。所以有些规定的那个法条是不能去撼动的，你犯了法你一定要受到审判。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神的时候，有神的慈爱的那一面，也有公义的那一面。那在讲到公义的那一面的时候，不是说他没有慈爱，因为他要执行他的这个公正圣洁的一个条件啊。所以成为一个国家的也是一样啊，国家最重要的不是说就是没有爱心，而是因为他要执行他的权利。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人家杀我或者怎么样我没关系，我还是爱他包容他啊。但是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哎，我们政府要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啊。政府是它是一个机器而已啊，所以你就了解哈。那这个它是一个公义的主，它也是慈爱的主，它用诚实来施行审判。所以神将审判的权柄交给弥赛亚，所以他审判的时候哈，耶稣讲说：“我不审判你们，但是我所说的话怎么样，会来审判他。话已经讲在前面了。”信他的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你不信的呢你就罪已经定了啊！你讲已经讲出来你都还不做的话，那你自己要负担你自己的责任了啊。那这边也提到他的骄傲啊，那骄傲的结果啊，摩押人的本质是骄傲，我们的本质也是这个骄傲啊，这是罪的起点。所以要解决罪的问题，必须要解决骄傲，你必须要降卑。所以每一个人啊，我们在讲到说基督徒你怎么样信主呢？很多人基督徒信主哈，不是说他发现他自己的罪，你要先从你骄傲的这个位置上下来啊。你愿意谦卑，要不要听神的话啊？以前我刚开始的时候去教会啊，刚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我说牧师这讲的没道理啊，站在高处去批判牧师在讲道啊。到后来我后来怎么信主呢？哎，我只有一个想一个念头，一个进到我的里面说，哎，我是谁？我怎么去批判他讲的东西？很多东西我并不知道哈。所以，既然你去教会，你就谦虚一点吧，你就听听看他哈，你就好像说他讲的可能有道理吧，你就稍微谦虚一点。哇，这个一谦虚就不得了了，我就信了，我就要一枪背下来，哎，反正好像那个光就进来了哈。但是如果你在高处怎么样，你就下不来的话，你就永远没办法相信啊。所以这个骄傲是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啊。但是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降卑的时候啊，那就不一样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哈，这个骄傲我们说它是一个撒旦，然后狂妄也讲到敌基督，在末世要显现的敌基督，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啊。那接下来也是一样哈，继续为摩押的悲哀哈，在这个第七节啊，第十六章第七节，因为西十本的田地这个和西比马的葡萄园都衰残了，列国的君主折断其美好的果子啊。这边又提到好多的这个葡萄园啊，然后讲到眼泪汪汪啊。那这边就是讲到为摩押哀伤。那这个摩押它有一些坚固的城，那这些坚固城当亚述攻过来的时候，这个城就沦陷了啊。那讲到这个国家就已经不在了，所以要为他哀哭。那这个讲到我们末世面对审判灾难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人人你不要为别人哀哭，你要为你自己哀哭啊。耶稣基督末世降临的时候，我们看在耶路撒冷也会有大大的悲哀啊，就像摩押一样。摩押讲到他的根基被拆毁啊，这边又讲到很多的葡萄，葡萄应该是快乐一个表示啊，可是这些都成为一个悲哀哈，悲哀的葡萄。也讲到我们如果啊，在末审判的时候没有进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国度，被关在门外，最后的结果也会在那边哀哭啊。那最后我们看到他的结局是三十四节哈。那最后是亚述攻下以色列之后，他转攻摩押哈。先前对摩押宣告的审判哈，虽然没有说明时间，现在呢他就定了年数哈。他说三年之内。照着雇工的年数，所以在当时你要做一个工人哈，你把自己有个添一个卖身契，就像我们现在契约哈，为期三年或五年等等的哈。那到了这个年数的话，这个期限到了，这个事情你就必须要按照合约上所讲的话去做啊。所以这边讲到三年之内一定会有发生。那之前讲了很多，他只是讲兆头，没有讲到时间哈。那我们知道说在末世的时候，记不记得哈？我们说末世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来呢？那个时间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嘛。可是有一天忽然我们就知道什么时间了啊，有个三年半对吧？ 如果我们看启示录，也讲到三年半、42个月、1260天哈。所以末世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兆头，可是时间还没有定。可是，一旦那个敌基督出现，那个时候了，到了哈。耶稣所讲那个征兆出现了之后，那个印就被揭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只要等三年半。如果您熬到三年半的时候啊，你就那个灾难就会过去了啊。所以我们从这当中也看到，摩押它有一个三年的时间哈，在末世它有一个时间哈。那幕后的景况是，摩押虽然亡国了，他的荣耀跟群众都被藐视，剩下的人很少。国虽然不在，但是神仍然保留余种啊。他们被称为外邦人，通称都是外邦人。也许你的血统里面有摩押的血统也不一定哈。那但是呢，最后他们这些不是神的子民，神要给他们恩典，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哈。好，那我们再来看第17章哈。17章讲到大马色，讲到以法莲，讲到这两个国家哈，就是亚兰跟以色列。之前我们讲过哈，这两个国家他们同盟对抗亚述，后来他们都亡于亚述啊。那我们看到亚兰他是叙利亚，在创世纪讲到他是这个闪的后代哈。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亚兰哈，亚兰人在这个创世纪也提到说哈，我们是姜王的亚兰人，亚伯拉罕称他自己哈，或者说讲到说是这个雅各哈，称他是亚兰人哈，姜王的亚兰人，在生命记26章那边提到。其实雅各去巴旦亚兰的时候，其实他的舅母家那个地方就是亚兰啊，舅母家来娶这个娶他的妻子的时候，那个地方哈，他就是亚兰。所以我们在讲到亚兰的时候，是跟这个也有关系哈，跟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表兄弟的关系，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有个兄弟叫拿赫，拿赫后来就住在那里啊，那他的后代就是成为亚兰人啊。那雅各也曾经在那里聚居20年，娶妻生子啊，所以他有也称他自己是姜王的亚兰人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两个国家哈，它是一个同盟，可是最后呢，他们一起攻击犹大，可是以赛亚已经预言说这个联盟一定失败，这个之前我们讲过了哈。所以最后他们都亡国了，大马色它灭亡了。大马色它是一座古城啊，在亚伯拉罕时代就已经有了。那它是亚兰的首都，那后来被亚述摧毁。如果我们看100年后啊，它又被巴比伦摧毁啊。那使徒行传有提到保罗他往亚马色的路上哈，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哈，他在那边蒙召做使徒，所以他就轻描淡写讲到最终他的结局就是会被消灭。那提到以法莲哈，那以法莲指的北国哈，为什么以法莲指的北国哈？它是以色列12支派的一个。那因为北国的首都哈撒玛利亚过去叫做德萨，这两个都是在以法莲地。那另外一个就是他第一任君王耶罗伯安，他是以法莲支派的哈。那所以我们看到以法莲他就代表的北国。他也讲到说你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剩下的会很少，虽然开始很多哈，可是最后的结果会很少。那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哈，这个亚兰跟以色列已经灭亡了，所以这是神所说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3节那边讲到说，这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意思说神说的事情他一定要预言应验啊。以赛亚的预言在当时有的是已经应验啊，有的还没有应验，有的到现在还没有应验啊，有的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应验了。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些话啊都是记在圣经上，其实就是要给我们做见解的啊。那这当中也有一些可能在预表着末世要显现出来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啊看看神怎么样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加清楚他讲的是什么啊。那也讲到说这个以色列最后他是一个被败落的一个子民，他原来是荣耀的，可是到最后呢会剩得很少，因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有10个支派是属于北国的哈，他灭亡之后以色列只剩下2个支派哈，所以只残存的很少啊。那这个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啊，讲到说因为他们做了这些坏事，最后他们会被掳。可是神也给他们一个应许说将来哈，他们会悔改。你看到在第7节哈，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 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哈，不管是犹大被掳的南国或者是北国被掳的，他们到了国外之后呢，他们都会回转归向神，回转归向神，他们 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所筑的，也不看重自己指头所做的那个偶像。所以讲到以色列人过去他们不断的拜偶像，可是他们被掳之后呢，他们就不再是拜偶像。可是神也提到说，他们最后的情况是他们是被撇弃的，他们这个种子是插上异样的栽子。如果你看到在第十节，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种的栽子。以色列最后的情景是这个地方后来变成有一个叫做撒玛利亚人。你们听过撒玛利亚人，就是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之后，那亚述人从外邦地找了一些外邦人住到撒玛利亚的地，所以他们跟那里的以色列人混合，就是成为所谓的撒玛利亚人。所以在神的眼中就是这个异样的栽子。那这些异样的栽子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承认这些撒玛利亚人是跟他们同族的，是很轻看他们。可是神的恩典还是最后还是临到撒玛利亚。但是从人种或者从就业的观点来讲的话，他们已经就是掺杂了很多，血统上是掺杂的，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仪式啊，他们整个宗教信仰其实都已经是离神离得很远。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到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些都要被恢复。他们都成为神的子民。那也提到说神会斥责这些列邦等等的，神会在当中兴起，会让他们回归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好，那最后我们看第十八章。这边提到古时。古时它其实就是非洲人。伊索比亚，它是韩的后裔。挪亚他有三个儿子，为世界三大人种，第一个是闪，就是亚洲。韩非洲，亚佛就是欧洲，它分散在全地。所以我们看到古时的时候，它是一个受咒诅的民族。最后它是会成为奴仆。做奴仆的奴仆，你们这个经文知道。这个，所以我们看到非洲人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这边有提到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打，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这个就叫打谜语了。元宵节刚过，你们看看，猜猜这个高大光华的是指的谁呀？你们有很多的解释。高大光华的就是白的嘛，对，所以讲白人长得好像比较高一点的，大一点的，比我们这个亚洲人、非洲人都高嘛。这个蒲草船把他们载去了。所以最早期非洲的这些黑人是怎么到美国这个地方来的，就是卖掉。被奴隶的船只。所以我们知道古时是相当非洲的黑人。那古时他不能改变他的皮肤，耶利米书那边讲。这个摩西也是一样，他娶了古时的女子而被哥哥姐姐在骂。那所以这边讲到那个蒲草船一艘一艘的开过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他们就是被卖到这个美洲，卖到欧洲，卖到其他地方去的。那这个大家把放在心上可以看一看。然后继续，他说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之前我们也讲到竖立大旗的意思是神做一个记号，有些大事情发生了，或者神在宣告一些事情，可能用他用人所听得懂的话说出来，有的是用一些事件来表明。宣告大旗，还有讲到吹角，吹角是讲到招聚的意思。有一个节期叫吹角节，七月一日的时候要吹角，然后为的是有个秋季节期要开始了，那就是神的百姓要一起来过赎罪日，要过祝棚节。所以表示神向世上的万民来宣告弥赛亚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当他要来的时候，就是要吹一个角。所以我们讲再讲到说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嘛。然后又提到这个收割，有吗？从第四节有提到几个字叫收割，收割的热天，然后第五节收割之先花开已谢，然后后面讲他并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然后这些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野兽， 如何如何如何的哈。这边看到什么？看到一个收割，你想到吹角就想到基督要来招聚哈，然后树立大旗就让他来了。那讲到收割，你会想到什么？收割的日子就是世界的末了哈，记不记得有几个地方讲到，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不是讲那个比喻吗？好种还有败子的比喻吗？然后收割的时候，他说田间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那败子就是那个哈，那在收割的时候就是讲到世界的末了，那天使会把这个哈做一个收割的工作。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在启示录十四章都提到那个收割，就讲到天使要做的一个收割的工作，让属神的人就进到神的国，收到仓里面。那这些嫩枝哈要被烧掉，给鸷鸟跟野兽吃哈。那这边代表几个意义，就是说魔鬼在末世的时候，他会破显露出来。他显露出来的时候，有讲到说尸首在哪里，怎么样？鹰也在哪里？你们知道有个经文哈，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什么意思呢？尸首的意思就是代表那些属情欲的啊，体贴肉体情欲，然后不顺从神的那些不法之人。你不法之人在哪里？那仇敌魔鬼他就会在那里跟你聚集在一起哈，把你挟制住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讲到古时，可是他也讲到说末世将来有的审判哈。那他说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名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的分地界。这个哈，其实这个高大的名也不一定讲到白人，也可能讲到黑人。那讲到在创世纪有一个人叫宁禄啊，大家知道宁禄吗？宁禄他是个英勇的猎人啊，对不对？然后他建很多的城，对吧？然后从巴别塔开始啊，好，所以他讲到在当时哈，大家都很惧怕这个人。他开国的时候这样子，那可是最后呢，这些人都会降服于神哈。意思说，神的弥赛亚国度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哈，他会让万国万民都向他投降哈，都降服于他哈。那这个也讲到这些高大可畏的国，也可以讲到末世要来的时候哈，会有敌基督的国在那里哈。可是敌基督会被打败，当完全的打败的时候，那神要在锡安那边哈设立他的宝座，万民都要归顺他。所以在启示录第九章那边讲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会来敬拜神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讲到古时，他有可能讲到这个非洲的黑人，也有可能讲到这个是当时宁禄，古时的儿子就是宁禄哈。那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敌基督哈，抵挡神，可是最后会被打败哈。以前我在讲到说这个黑人的时候哈，我有一个黑人朋友哈，在教会里，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是说你们黑人在读这个经文哈，讲到说这个你们黑人要成为奴隶啊，因为这边讲到说你要做闪的奴仆啊，你要做奴仆的奴仆，有没有？要做亚佛的奴仆。那如果你们黑人在读这段经文的话，你们的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说圣经上没有讲到中国人，对不对啊？都没有提到中国人，哎，好，难得提到这个古时，提到这个黑人，你们可是一讲到你们要受咒诅做奴隶，你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你的确是这个样子啊，啊，那他说，哇，他这样看着我的时候，他说 ，Brother Ted， 你以为这是咒诅吗？我倒认为是个祝福啊，做奴隶怎么还是祝福啊？他说，你看我啊，现在我在到美国来，哇，美国生活环境那么好。那我的那些祖先那些朋友们，他们现在还在非洲，在非洲很乱嘛，对不对？很多战乱的事情，又很落后。我们现在到美国来，我的祖先辛苦了，可是我们这些后代啊，到美国生活环境条件那么好，而且我在这边信主了。很多在非洲那边很多人，他们没有信主，他们在穆斯林啊，在回教的这个掌控之下，他们有时候种族屠杀，很多很战乱的事情。你说这是咒诅还是祝福？他说这个就是祝福啊。其实我们在讲到说哈，奴仆的奴仆哈，真正的奴仆是谁？耶稣来，他成为受苦的仆人，他是奴仆，对不对？耶稣他成为我们的仆人，他本来是主，可是他却洗我们的脚啊。所以耶稣来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要是服侍人的。所以真正的奴仆的奴仆是耶稣。然后咒诅呢？我们在讲咒诅。虽然讲到，哎，咒诅好像临到你， 其实耶稣担当我们的咒诅，对不对？他被挂在木头上，他成为咒诅。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有时候讲到哎，我们是奴仆，我们是受审判或干嘛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没有希望。可是如果你想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希望了。不是咒诅，因为咒诅是耶稣帮我们担当了，我们就得着福气了。不是奴仆，对，因为他来服侍我们啊，真正奴仆是他啊，他为我们舍命，这样子啊。哦，我说对对对，这个很有亮光，很有亮光。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再看到这个，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圣经上很多的话，从我们人的角度看，很多东西看不懂，可是从神的角度看，会发现是很滋润的哈，很有亮光。所以我们看这个也是一样哈，看到这几个国家，记得他们是列邦哈，可是跟我们也有关系哈。所以我们最后看结论哈，这个主题叫神审判列邦，列邦其实都是源于一个祖先，彼此都是兄弟，如闪、韩、雅弗，对不对？我们讲到腓力斯是雅弗的，韩是属于古时属于韩族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哈，另外就是亚伯拉罕家族，亚伯拉罕有三兄弟嘛，啊，他父亲塔拉生了亚伯拉罕、拿赫跟哈兰，从亚伯拉罕出去就是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哈，拿赫出去就是亚兰哈。刚才我们还看到一个摩押是从哈兰，哈兰就是罗德的父亲哈，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家人哈。弥赛亚他是全世界的救主，也是审判全地的主。当神在旧约惩治列邦的时候，同样的他也会向他们施恩哈。他为以色列人留余种，他也为他们留下余种哈。所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恩典要临到外邦人。好，大家不分彼此啊，所以他们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可以进入神的国，得着所应许的福和永不衰残的产业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之后，记得有看到一个盼望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神的恩典啊，还有圣经的宝贵。好，我们就讲到这里。